四首。
向所有的犹太人讲，但这里只是限定是你们犹太人在安提阿的这个地方的人啊，这样可以了解吗？ 啊，我们会以为说以后就不会像犹太人讲了，但是这些人不能并不能代表所有各会堂的犹太人，只有在这个地方就是安提阿的人，这样可以了解吗？所以他还会到别的地方去对犹太人讲，进到会堂去，那里面怎么样？你说什么？哎，你说。
就在现在的这个基督教会里面，很多教会都会称那个保罗为这个外邦人的使徒哈。然后使信徒呢，误以为就是保罗就是说，只向外邦人传道，就不应该向这个犹太人传道。我体会是这样的啊。就像彼得。说是彼得是这个犹太人的这个使徒，但是彼得呢一向外邦人传道的，这是我觉得这是教会里面他很多牧师普遍这样讲，让信徒很偏颇的去理解的，然后形成一种固定化的一种理解思维。
是，对，你说了，一般人会误解。那因为从那个加拉太书那边会让我们误解，但是加拉太书那边为什么要那么写？为什么要那么写？因为那个跟他讲的福音跟割礼有关，所以他是说他是往未受割礼，他不讲外邦人，他说未受割礼，而彼得是往这一个受割礼的，而他们是受割礼的使徒，而保罗是未受割礼的使徒，那很强调割礼问题，因为那个割礼跟救恩有直接的冲突关系。那边有他特定的一个目标目的，但是有的人就认为他保罗是限定，只能往外邦人去。可是应该这个跟这里也有说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原是应当。你注意到，先表示说神的道应该是首先给犹太人去得救的，叫做首先的。再来是应当的，应当的这个字，如果在原文来讲，这里有一种勉强这个字，所以他翻译说必须的是勉强的。必须要去，一定要这样做，你不能不这样做。但是竟然今天被人家说，那犹太人好像他得到救恩这件事情的话是，这好像是又是不需要了。所以他有说嘛，只因为你们气节之大，你们自己气节自己断电不配，他才转去的。那反过来，如果你们愿意的话，那最好。所以你说那个第四十三节不是说吗？犹太人跟敬虔的人多有根基，而且他们都是门徒了，他们都信了。所以保罗也是像这一些，他们不是断定自己不配，或是说他们气节最大的人，他们也能得救，也托住保罗来向门传讲。你看那个罗马书。罗马书他在讲的时候说，那一个救恩是说，那神的道是先给犹太人，后给外邦人，但是给信的是没有什么区别，信都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呢是先给犹太人，后给外邦人，就是这样。那第二章又说，如果审判的话是先对犹太人来审判，而犹太人是先遭殃的，而后对那个犹太外邦人。所以他的那一种救恩的以及审判的这种先后，保罗来讲的话是这两方面他分得很清楚啊。在这里是先讲了救恩，那救恩他先跟他讲他不配，那好，那保罗就说先给你审判，所以救恩跟审判是连在一起讲啊。
我们从十三章的第四十二节，这里有很清楚的说到，也有一些，也不少啊， 多数的许多的犹太人跟有一些敬虔敬犹太教的人，这个指的是指外原来是外邦人，后来他归入进了犹太教，表示有许多的人他是愿意跟从保罗跟巴拿巴。所谓跟从指的就是像那门徒追随耶稣一样，就是跟随在他们身边，向他们学习道理，向他们请教，成为他的门徒，成为学生来学习。那对于这些人，保罗绝对是欢迎，保罗跟巴拿巴绝对是愿意将永生的道来对他们讲，并且还劝他们勿要恒久。我们刚刚讲要讲居住在，或者就是那个叫什么，依附在神的恩中啊。神的恩，这个当然恩的意思它很广泛，那不论如何就是是人要去依附，要去居存居住在这个神的恩当中，神的恩典恩慈恩爱当中。这些人也包含犹太人啊，所以其实保罗在先前讲到那些不想跟他们传道的那些人，是因为其实后面也讲到，是因为这些人他不信呢。所以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所以对于不信的人，其中包含犹太人也包含外邦人，对于这些不信的人，他们是没有办法能够在神的恩中，他们也不愿意在神的恩中。那对于愿意接受的人，那他就是配得永生，愿意相信的人他配得永生。所以前面讲的神的恩跟后面讲的永生，这个其实应该都是类似的含义。保罗或使徒或彼得，他们到底是刚刚特别讲保罗，特别人家把他定义成说是外邦人的使徒，大概这是一个工作地点工作方向。但是如果面对愿意接受的犹太人，他绝对是愿意来向他传的，绝对不会因为说他只向外邦人讲道他就拒绝去向犹太人讲道，绝对不是这样啊。
我补充一点哈，我们我刚才没有强，没有下面去强调的是第五十二节哈。五十二节谈到特别谈到是门徒他们被喜乐跟圣灵充满。那到底这个门徒是谁？这里也很明显，前面谈到是外邦人就欢喜，他们听了就信了。但是在第四十三节有谈到是犹太人跟皈依的进犹太教的人，所以这里的门徒他是可以指外邦人，也包括犹太人，他是在同样的两批人。那另外一个经文我们可以来做互相比较，我们看看彼得跟保罗，彼得跟保罗让人得传福音，让他们去最后是要来得到圣灵。传福音一定最后就是一定要谈到有关于悔改施洗跟受圣灵，这个是一定要有的，我们以前有强调了。那我们来谈到说，那彼得在第二章的里面，那些是皈依那个回来的犹太侨，那犹侨他对他们说你们要受圣灵。同样的第十章第四十四节里面谈到那里的哥尼流外邦人，他也要受圣灵。那我们说保罗呢？保罗在这里外邦人，如果你说要他是外邦人，那外邦人受圣灵。但是我们实际上在第十九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知道保罗以后来到以弗所，以弗所的时候有一批的是约翰的门徒。我们在了解圣经上谈到约翰的门徒是谁，绝对是犹太人，他不可能是外邦人，因为约翰传的是悔改，悔改是要根据律法，你只有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才能够接受约翰的所传的福音，外邦人不可能去谈到说他们要去接受约翰所传的福音。 很明显，十九章那里是绝对是指犹太人，那表示说保罗让犹太人受得到圣灵，也让外邦人受圣灵，那跟彼得一样，彼得也是都是这样，两个人他故意把这两个人啊，他们的做法都是一样，讲的福音也都很类似。那同样的，我们刚才谈到说那个依附在神的恩典中，实际上这个词哈，在第十一章的二十三节里面哈，十一章二十三节那里谈到是巴拉巴，巴拉巴来到这个安提亚的时候，二十三节那里也谈到说，你们是要依附在这一位主，我们中文和本的把它换作是很久靠主，很久靠主，它只是那个同样这个词依附。哦，是恒基，那后面都带间接受合，一个是主，一个是神的恩，那两个其实都一样，主跟恩哦，有时候不要分得很清楚了，其实它意义大概意义是一样的，因为主的神的恩哦，他后来在第十四章的二十六节哦，他也一样，他又再谈到一次。他也是说，当他回到这个下到这个亚大利，然后来到安提亚，就是他们以前被交托在神的恩典中的，这保罗他们自己也交托被交托在神的恩典中，那保罗自己也被交托在神的恩典中，那谈到保罗也对教会的这些人说，你们要被交托在神的恩典中啊，那巴拉巴也说你们是要托付在这位主的里面。如果这个恩典是在强调律法的分别的话，那确实会非常荒谬，因为在这里来讲他绝对没有谈到说保罗不行，保罗就没有律法。我想这个光用一个恩典然后就认为说保罗所谈的啊是只给啊这样的方式，我想我当然我大概基本上这样补充。
我想还要补充一点，就是对于这些跟从保罗跟巴拿巴的人，跟从应该指的是当保罗跟巴拿巴他们还在当地的时候，在当地他们周游哈，到附近各地去传道的过程当中，他们跟从在旁边，随时在侧的去积极学习。那也听保罗跟巴拿巴他们的这种教导跟训诲，这时候他们就成为门徒。之后呢，保罗因为他还要到各地去，他就会勉励这些人要恒久的依附在神的恩典当中。那之后他到以哥念去呢，这些门徒刚刚特别有讲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我们知道因为保罗他去到别的地方，那这些门徒他们就会留在当地，留在当地会形成什么呢？因为他们彼此已经是门徒，那他们应该是彼此就会团结在一起，也就形成了所谓的教会了。只是这里没有很明确的讲，不过保罗就是这样，他到各处传道，让各地的人接受到他的所传讲的福音，去明白这样的内容，并且当然这个他的讲道教导也是主借着他来做证明，来做许许多多的这些事情来证明这样的一个主的这种道理，那就让这些愿意接受相信的人就形成了教会，形成了肢体。我们说教会是神的家，而这些门徒聚在一起，彼此就成为一家人，成为肢体，互相帮助，互相勉励，彼此相爱啊。所以在面对，你们想在面对他们的老师被逼迫的情况之下，这些门徒日子也不会好过，所以这些人就会成为加各地的一个教会，那他们会继续的来坚守他们的老师，就是这些使徒所教导他们的这个内容。 那当然保罗在以后的过程当中，他会按照需要再到各地去兼顾这些门徒啊，这些会众。那我们这边看到的主要是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在传道过程当中经历到很多这些被拒绝以及有被伤害的这个情况，并没有讲到门徒他们遭遇什么，但是推论之下，门徒他们的处境绝对也是不好过，因为他们的老师被弃绝啊，那这些门徒肯定也是被当地的人所厌恶的。这个是我们可以在背后再去思想的事情。只是说这里有特别强调，我觉得他特别强调圣灵充满，他并没有去详细讲到底圣灵充满是什么，因为我们也不需要去怀疑圣灵充满是用什么方式去判定的，他肯定是按照先前的判定方法去判定。所以不论如何，他讲的是一种他们的结果，他们表现的情况是这样子，那也愿我们也能够如此啊。那当然我们也希望二位你们在远方也能够渴慕圣灵的这种内住，也能够因着神透过我们在时常的这样的一种传递的信息当中，了解到说对于圣灵的追求跟渴慕是极其重要的。因为这个结合起他们要遭遇的苦难来讲是有关联的，如果他们在这种被排挤被逼迫的情况之下没有圣灵的内住同在的话，他们很难有力量去抵挡跟面对啊。我想这是在背后我所体会的含义。有没有要你们有没有要补充，请说。
在那个十四章的三节里面经文提到的阻止他们的手是很歧视。这个阻止他们的手的意思啊，这个是指是很神之其实，而不是垂死垂意的，是神州之动。
你的问题再讲一遍，你说阻戒他们的手
啊，阻止他们的手的意思啊，是不是说石头不是能够垂死垂意，是很这个神之其实，也是神州主动的呢？
你的意思是说是使徒主动的，还是说是被动，是这样吗？
是，
还是说随时随地？
是。
我
是不是随时他们就可以这样？
你的意思是说，他是不是他们随时就能行出神迹奇事，是这样吗？还是说你就问借着他们的手的意思？
喂。
对。
他到底是能够随意施行，还是由神州主动呢？
您说到底是他们是神所主动能，神主动的来做，还是说他们随时都能做，是吗？
是。
我想这个具体的情况应该是由下面第八节以后的情况可以做一个。可以从第八节课的内容来了解，这边就是他在施行一个神迹奇事，他的对象就是对一个生来就是瘸腿的没法行走的。那他怎么做呢？他是第九节，特别是说保罗看着他，见到他有信心，强调这个。所以我认为这是有条件的，他能够施行这些神迹奇事也要对方的配合。好，那我们刚刚第三节那边讲的，他强调是主借着他们的手，这个应该指的是说这样的能力 并不是保罗或巴拿巴他们原先就自己拥有的，而是这个能力是从主而来的。我觉得这个借着他是这个意思，借着主，借着他们的手。所以意思是说，背后在施行就赐予能力的那一位是主。那当然在人，在从我们看来是人的手在做，在外人，在一般人看来当然是这个使徒他们做，但是这里是他在讲他的内情，因为这作者是了解其中的内幕啦，内情是这样，就是实际情况是主借着他们的手。
这个原来原文他这个地方中文，中文没有把原文的有一个字哦，他把它翻出来了哈。那这个字呢，就是赏赐。你们去看那个原文哦，你去看一下第十四章的第三节哦。那这个字叫做底东体，底东体。那底东体就是一般称为给他，给予他。那如果是神的话，都是用赏赐或是恩赐。神是赏赐这一个神机骑士，所以一个人行神机骑士，他必须要有神的赏赐。那是不是这个赏赐就永远停在这一个人身上，随时就可以做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从两方面来看啊。如果就一个使徒来讲，一个人他会被神差派出去成为使徒，那他本身他有这一种神给他的这种恩赐，而这种恩赐他要如何来运作是另外一方面，但是他一定有这样的恩赐给这样的使徒身上，这是第一点啊。那第二点，我们说他如何来运作这个恩赐，那就是刚才中文传道他们说的，他是看了定睛那一个，哎，有信心，他可以得到医治，那这个是运作问题了。好，所以我们要先讲是说，第一个一定要先定下，使徒一定是有神给他这种恩赐。第二个，他要如何来运作，那是使徒看情况而定。那我们回过来说，那使徒能不能随时来施行这样的神迹奇事？那我的回答就是说，他有神给他的能力，而这样的能力他可以看情况随时，如果那个人配的他就给他。我的回答大概是这样。
不过从经文来讲，应该他并不强调他是不是能随时做这件事，他不强调这一点。他强调的是我们刚刚讲的是，这个使徒拥有这样的一种恩赐，他是被赐予的啦，大概是这样。啊，具体怎么用，那个就是看后面的内容可以来了解。真的是他配得，那这个配不配得就跟我们前面十三章的四十七节四十六节那边讲到，有人是不配的，因为他们自己弃绝啊，他不愿意接受，不愿意相信，所以他就不配得。那不配得包含两部分，一部分是道理，就是真理这些话语，另一部分就是这些神迹奇事。因此从十四章的第八节下面一段谈到的这个瘸腿的人，他具备这两方面。他一方面他是先听从讲道，他专心努力的在学习在听，接下来才能够得到保罗这个所施行在他身上的这个神迹奇事这样的一个医治。 在第十四章的第三节这一段来讲，中文的翻译跟原文差异比较大了啊。那他特别谈到，有谈到就是说他们是在放胆的讲道，所以最主要的中心前提是他们是传道理，他不是不传道理光施行神迹奇事啊，不是这样，这是本末倒置。好，所以根本上他们是先传讲道理，那后面配合的也就是会证明这个，证明他们所传讲的恩典的道，并且也会施行这种神迹奇事。那在这里的解释呢，也可以把它视为一方面是用神迹奇事来证明，一方面也是主在证明的。根据因为这个的内容，我们它的一个翻译上呢是比较特别的，所以大概的意思我们可以结合英文的翻译本来了解。所以我要强调的是说，重点是第一个，先是真理，就是主的恩道，恩典的道，接下来配合的有这样的一种证明，有这种神迹奇事来让他们能够信服。我们千万不要去光用神迹奇事来断定这个，来看说这个人是如何的，因为在从旧约的原则我们也都知道，如果一个自称是先知，他能行神迹奇事，行很大的能力，可是呢他所传讲的内容却是违背神的律法，那这样的人是当受咒诅的。所以关键还是说，以神的话语正确的解释传讲是最优先，而神一定会给这样的工人使徒会有权柄有能力来施行，而这种施行就如刚刚传道所讲的，他可以按照实际的需要，按照对方配不配得来随意随着他的决定来实行，因为他具有神赐给的这种恩赐能力。这样子回答Ken 你觉得如何？
可以。
那你有什么感想吗？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之前我读西方人里面有提过神的人只有这个神迹奇事，本着他们精神所存得到。
对。
我也跟这类的描述是有神迹奇事，所以将这两样东西融合在一起。
后面一句话是什么意思？
当然这个是神的人就只人人人有这个神迹奇事，随着他们不有什么条件生的。
哦，就是说你先前就在想，神的原则是不是说对于信的人他就有神迹奇事随着，而没有其他条件限制，是吗？
是。
哦，那你现在的看法呢？
有条件限制。
有条件限制，那你觉得条件是什么？
这就你们说是神的人配不配得或是神用不用会只有这神迹奇事发生吧。
哦，就信的人配不配得，这个人是不是相信，是不是配得，或者神允不允许这个事情发生，你觉得就有这种条件来决定他的神迹奇事，是吧？好，
经文哦，我们谈到说第一个是保罗的放胆讲道的，表示他不受威胁，那比如说这个行神迹奇事的这个人本身，他确实本身有信心，而且他也愿意成为神的仆人，成为神所使用的工具。那当然我们谈到这个是神主动，因为是神事嘛，主动权在神， 但是使用的工具，第一个是要那个人本身他愿意，第二个承受者，承受神迹奇事的那个承受者，那刚才庄明也强调了，他也要信心，他也要信心，所以行的人要信心，那承受的人也要信心，那也要当然要看神愿意不愿意，他配不配的，所以那里会谈到说他配的，保罗说看到说他配的那个啊，他有信心是来配得的，哎，那表示他都需要符合啦。那今天我要讲的，其实要讲的一点是，今天大概从十来年前，台湾有一股啊基督教的风气，就是很喜欢用一种神迹布道大会，或者说医治布道大会。这个我们在十年前大概台湾非常流行，到现在比较少，还是有比较少，而这些传讲的人都说，他们只要我传福音，只要你愿意来到我面前听，我就能够医治你。那用这样的方式来鼓吹人，来让人来到教会来听他传福音。那很多今天的福音派都非常的反对这种讲法，很多的福音派的人说，你不能够把神迹奇事当作你吸引人的一种媒介，然后来传福音，因为很多确实很多的神迹奇事是假的，没有功效的。实际上他们福音派的人为了要证明这样的没有功效的，他们积极的去查考，很多人说去那里祷告了，结果被医治了，他们回去再去把他事后的追踪，98%的人最后都没有得到医治。那些在当场称说他们得救了，他们得医治了，结果这样的人回去，他们在事后再去寻找，到底这样真正得救没有？
病还在，
病还在。有点像那个说，很多人说那个长短脚的，好像得医治了哦，结果他好了，两只脚都正常了。很多人再去查，过了一阵子又长短脚。一句话，如果你是真的医治的，那你应该是医好了。为什么以后不久之后又回复到原来的长短脚？好像那个长短脚就在那个现场才有，离开那个现场就不见了，或是说那个人说有什么有眼睛看到了啦，或是说耳朵听到了啦，好像就是那个时候，结果回去之后不久他们又一样，眼睛看不到了，耳朵听不到了，很奇怪，很奇怪了。今天这种现象在台湾哦，有的人就因着这样来反对神迹奇事了。我们不是说神迹奇事没有，而是说这样的方式成为吸引人的方式，确实是非常诟病的。我们看到保罗的福音，他从头到尾都不是说因着他会行神迹奇事，然后透过神迹奇事去吸引人来。第14章这里发生的事情，我们发现跟第三章一样的，是保罗他们在路过或是去看到的一个人，他需要被救助，就行了神迹帮助着他。不论在美门的那一个瞎子，那个瘸腿彼得救了他，或者是这一个也是一样，保罗他们路过的时候看到这个人，然后医治他，他用相同的方式，那都是保罗跟彼得主动的医治，医治完之后造成的风潮，而不是保罗是我先叫你们这些人来，然后我来行了一件神迹奇事，然后来证明我今天所传讲的福音是真的，那刚好是颠倒，完全颠倒。所以保罗并不是说神迹奇事不要行，而是说神迹奇事不能够用来说我能够行神迹奇事，然后你们来到我面前，只要你们相信我能够行神迹奇事，我就记得这样，我来行一个神迹奇事，然后来证明我所传的福音是对的。保罗绝对不是这样做，彼得也不是这样做，从来没有这样做的。 而是因着实际上遇到看到的情形，他因着救助那造成的风潮来引吸引人来，这才是圣经他一直要去强调的。他从来不会去主动去标榜他会形成这件事。所以刚才阿天你讲的，没有一个人他能够说他随时都能够形成奇迹事，没有一个人能够这样讲，保罗也不敢这样讲。那今天确实在今天的基督教界，很多的人其实说我可以随时的形成奇迹事，然后只要你有信心的你来，我就让你形成，我就形成奇迹，让你马上好。结果这样的东西会产生很多人家来批评你，这是在做假神迹，在行假神迹。所以形成这些事绝对有，我们也赞同。确实以前传道也跟我们谈啊，长老也跟我们讲到他在河南遇到的这种情形，确实有需要，而听的人有信心，他确实可以配合，他就配合。他绝对不是我用这个东西来成为我讲道的一个主题，然后透过这个东西来吸引人家来到我面前，绝对不是透过这样方式。
所以我们一直很强调是真理，也就如同使徒们他们传道的主题也是传讲真理，解释神的律法，解释神律法当中福音的内容，这是我们一直强调的。所以我们不愿意去偏斜，去偏向了说只重视这些神迹奇事能力，反而我们更加重视的是神的话语的正确理解。因为从我们今天所谈的内容所理解到的，这完全不是因为神迹奇事产生的一个争议，这内容绝对是他们在解释神的律法，解释福音的内涵当中，犹太人传统派的犹太人跟使徒他们产生的冲突，因为说法不同，因为得救的方法不同，因为所要信靠的救主到底是谁，他们的认定不一样。传统的犹太人我们也都知道，他们就要坚持肉体上受割，要从肉体上来作为立约的这样的一种凭据，来要有这种立约的凭据。但是保罗通篇所讲的先强调的是要信靠，要相信神借着保罗借着巴拉巴他们所传讲的这些内容。详细内容没有多说，但是关键点在于他也是要面对这些传统的说法，与这些错误的传统来做征战。在这个征战过程当中，由于当地的传统派势力比较大，因此他们保罗也只能是不断的来按照神的带领来到各地方去讲，尽他的责任。之所以会讲这一点， Ken 你应该也能够了解吧，也就是说现在各个教派主要都是在信仰在对圣经的解释说法上有分歧，而产生了不同的教派，不同的派别。那我们身处在其中，我们也要明白神给我们的带领是什么，也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也渐渐能够看清这个世界上许多各个宗派他说法中的错误跟矛盾之处。那更重要是我们除了看到了其他人的这些错误或者矛盾以外，我们是否能够去很清楚的去了解到底得救的真正的道路是什么？我想这应该是一个主要的关键。 当我们明白有确据认定了什么是正确的真正的道路，我们才对得救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我们才有把握嘛，我们也才能够面对这个许多的说法当中能够不会人云亦云的、啊、因为就好比刚刚讲到的神迹，对于神迹奇事的这种一个看法，灵恩派普遍就认为有很多他就偏重于神迹奇事，而他非常忽略对于圣经的查考，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另外一派福音派正好相反，他们非常反对神经歧视，但他们又很强调对于圣经的查考跟研究，但是却拒绝了圣灵的工作。因此不管是福音派也好，或是一般的灵恩派也好，都是很偏颇走极端。那我们从圣经里头去了解到圣灵有圣灵的工作，而圣经有应该要查考的内容，我们都不可以偏废。因此我们在这当中，我们一定要走出一条正确的路，神也一定会带领我们。好，那请长老。